ハレルヤ。
舍不得放下来，所以继续拿着，这很漂亮哈，实在是做得很漂亮哈。那对我是特别合用，对你们不知道如何。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刚才宣读了年度的意向，常常说上半年我们真真实实的体验到欢历试炼，就是试炼实在是很严酷，如果有神同在，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经历。我们希望下半年我们忍耐过了，学习过了的，我们都能够使荣耀显现。生命的荣耀显现出来会有很多作用，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会使得人间的关系能够美好。其实关系当然是人与人的互动，但是其实关系也能够形成一个场域，一个空间。例如夫妻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小家庭嘛，父子的关系也是一种环境。如何使得环境更好，使我们心情更好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今天我特别要求这个弟兄姐妹们哈，让我们纪念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需要去唱天父的爱。但父亲节快乐，这个节是一个日子，这个节也许大家都很快乐，但是父亲真的快乐吗？啊，这个是不是所有的父亲都真的很快乐？这就是需要去探讨了。恐怕放眼世界去看，真正能够很快乐的父亲呢，相对不是多数，对吗？那么怎样父亲才会快乐呢？其实所谓的父亲，就是因为有儿子才儿女才有父亲嘛。亲子关系若不好，那么就没有快乐的父亲。所以就如果说是老师快乐，那因为他跟学生处理得好，他跟儿子处不好，女儿处不好，他也不会快乐。所以亲子都快乐，父亲才会快乐，同意吗？啊，那么如何才能够使得亲子都快乐呢？其实刚今天我要求他们唱了一首诗歌，就是这是天父世界。其实我只想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天父世界吗？这个世界其实就现在的情形而言呢、啊，其实是蛮艰难的，人间非常艰难，所谓的天怒人怨，这个天气也好，人情也好，其实处处充满了火药味，那么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奇怪，像巴基斯坦的大水灾，像欧洲的这个地震，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多讲了。总之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真正会觉得它很好很可喜的应该不多。而这个其实是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第24章，这是这一章圣经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想要了解世界很需要去熟读去认识的。而在第6节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有听见吗？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7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这里第7节有一个介系词很有意思，要。人心中想要什么？为什么民会想要攻打民，国会想要攻打国呢？也许人心中有很多不平、不满，有很多觉得委屈，所以就需要发泄。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人际关系的冲突嘛。所以接下来的经文，那24章的第9节，那时就形成一个时代。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因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是基督徒需要事先了解的。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有许多人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这是世界上面的一些现象，人情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之间 的敌意好像说渐渐在增加，那么人和人之间的隔离感越来越强烈。什么？谁是让我们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呢？这如果没有救恩的话，真的很难。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彼此相恨的事情比较多，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在十三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是我们想要得到帮助，我们想要渡过难关，必须要操练一个功课，叫做忍耐。忍耐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很好受的，但是忍耐到底就能够成就一些很奇妙的事。不过 这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去注意，总之我们看到这个人间现在是很艰难，那么在世界上有许多因为人际关系的困难而产生令人伤痛的事件，例如有那个儿子因为觉得父亲不公平，所以放火烧了一家人，烧了好多个人，他一点都不知道悔改。这种事情我们不想多讲，因为事情太多了。总之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不好，所以弄得家不成家。那么人所谓的家毁人亡，有些时候人的死亡是一种亡，然后迷惑迷失不知道何去何从，它也是另外一种亡。所以其实原来人伦是家庭架构，是人与人之间所谓的伦理，就是一些客观的文化大家所认同的事。但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伦理就渐渐的看不清楚，越来越不知道人与人应该怎么彼此相待。那么这是世界上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看到人间诸多的乱象，属神的人在这个时代会产生很大的迷惑。如果没有真理的启示，我们会搞不清楚身处何处，甚至于我们会对于我们的信仰产生不确定感。说是天父世界，为什么世界这样呢？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刚才我们在马太二十四章第九节讲那时，二十一节又讲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我在前几天跟师母讲到，其实在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今年的下半年，应该说这个时候秋天开始吧，可能到2023 2024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它的变化是震荡是很强烈的。师母叫我说少讲一点，但少讲它也会出现了是一样会发生，而且回不去，整个世界很多现象是回不去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一直要生何事不晓得，随时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在我们身边，它都是可能的。我们这个在末后的时代，特别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是这样讲，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因为在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人民就照样的这个嫁娶做生意做买卖过日子，但是忽然间那个事件就发生。所以居安思危，我们居安是神的恩典，思危是我们的智慧以及责任。我们要知道其实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客观的平安，而是需要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才能够平安。而这个特别的恩典用一种状态用一种这个词语来形容，就是你要有信仰，要有依靠。就像我们今天年轻人唱诗歌说，有这个父亲是背后的最大的依靠。 但是父亲可靠吗？其实父亲哪一天就不见了，就父亲并不可靠，需要有真正可靠的天父，这是我们要说的。然而这个信仰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看在第二十三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其实他所说的是没有真理的信仰，经不起考验的信仰，没有真正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救恩，这样的信仰存在的话，我们人生的问题不会解决，生命的问题不会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你们手上都有这个讲义啊，我希望讲义你们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回味一下，可以再想一想，有很多未必能够讲得完全的。那么我们和大家讨论的是，按着圣徒基督徒的观念，我们有神，神是可靠的，我们认为神是全能全爱的，都这样宣告。那如果他是全能全爱，他所造所管的世界应当是怎样和祥而平安的，他应该是比父母更他的更爱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称他为天父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你的旨意，对吧？是这个常常在称呼。但是这个天父所造的世界所管的世界，眼前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可靠。我们的信仰像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起应经文读诗篇103篇嘛，这里有一句大家熟悉的经文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他的敬畏他的人。这个应许好像不错，但是其实也不太靠谱，因为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就像信伦刚才在祷告说的，有些人他的亲子感情并不好，他从父亲来的往往是一些痛苦的伤害的记忆。如果我们的天父是照着我父亲那样对待我，那是不是很好呢？这就有问题了。所以圣经其实还告诉我们说，天父的爱不仅是这样，他用母亲来做比喻，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这个母亲总是比父亲爱得多嘛。但是母亲也有不那么尽责的，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圣经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天父所做的会更周延更周全，这是我们需要去领受的。有些 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父亲，其实形式很多，样子不一样。那么我们如果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以为天父就那样，很多人建立与上帝建立不起好的关系，因为他的父亲给他的记忆不好。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突破的问题。这马太五章48节最熟的一节经文，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标准当然也说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世上的父亲不完全，是天父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完全的爱，完全的保护，完全的启示。但是就是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去思想，更多的去这个体验，去印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产生怀疑，我们就要来问了，现实的世界是如此的艰难，原因何在？何以解之？这个解，我是从两方面和大家来探讨的，一方面是解释解答，一方面还要解决解救。我们需要上帝真真实实的启示，他的应许，以及他的话进到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并且让我们能够建立起好的关系，享受美好的人情。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在读经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在这个庆贺父亲的日子，特别盼望能够因着你给仆人的一点启示，能够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充满困难、充满疫情、酷热、严寒种种状态的世界里边，能够看见天父世界，进入天父世界，以至于能够进到你的保护、你的成全、你的爱中。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彼此分享。求你特别怜悯仆人，用你的圣灵托住，让我们能够把当说的话说得到位，以至于讲的听的都得益处。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师母带我们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九节和十节都讲到两个词，一个词叫做什么？生生的父，一个词叫做万灵的父。其实这是说到父亲这个角色，有地上的肉身的父亲，还有属灵的父亲。肉身生的照顾我们的肉身的生命，灵的父呢，万灵的父，他是百事百灵，万事万灵的，他因为有在灵里边能够照顾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在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就是得到生命，得到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存的能力。在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希望能够讨论在人世间彰显天父之爱的原理。我们在周报上面写的是天父之爱在人间显现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话啊。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进到天上与天父同在，那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能不能很清楚的、很丰富的享受到天父的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而这里讨论到有父亲这个职分、这个角色的扮演，我们很多人做了父亲，但是我们其实对于父亲的角色，有些时候觉得太沉重，有些时候觉得不太知道怎么去承担。那么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有万灵的父才是真正的父亲的话，对于我们成为在世界上的生生的父，那么可以用这个词，大概大家接触的少，我就说我们是代班的。有真正的天父，他是永恒的天父，在世界上生生的肉身的父亲只不过是一段时间的父亲，对吧？总有聚散有时，年小的时候儿子真的是需把父亲看作天，渐渐长大了就变成朋友了啊。那么这个角色都会转换的，代班有代班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用代班的父亲来和大家讨论生生的父亲应该如何去领受启示，以至于可以有效率，那么有这个智慧的去承担我们代班父亲这个角色。所以在第十节说，生生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需要尽管教的责任。但是会不会管教呢？只能够暂随己意，暂时按着自己当下觉得这样应该是对的，就这样做了。而这个背后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 世上的父亲，代班的父亲，就是你现在把这个时间进这个角色扮演好了就行了。天父会做一件事情，那么他会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会继续探讨。所以我们要从这一节经文来探讨代班父亲的能力问题以及责任问题。在第十一节嘛，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就是义。这节经文有说到当时以及后来，那么这是经练过。管教其实是一种经练的过程。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管教的事，一般都会很直接的觉得说，就是父亲管教儿子吧。但其实认真去思想，并不是如此，不仅于如此，这个父亲也在被管教。常常因为父亲也用自己的方法去管教，管教的不恰当，结果产生了反作用力，那么亲子感情弄得不好，后来还吃了大亏，甚至于我们讲到说有许多人间的悲剧，都是因为父亲他这管教的事情没有好好的学习，造成的不良的后果。那么这些急祸曾经有这样的事发生，都会有改变，都会有更新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的。所以代办父亲其实他也要有学习，也要有成长。你要作为父亲要有知识，还要有觉悟。我们承担了这样一个职分，叫尽忠尽职。那么我们说，常常说一句话，说许多做父母亲的，他也没有上过做父母亲的专门学校，你学烹饪也许还有烹饪学校可以学，那么好像没有这个做父母亲的学校可以专门去学。有一些学教育的，他就拿来做教师教导，有很多这个教育家他自己的亲子关系处不好，是吧？所以似乎是没有地方去学，但是我们在神家里边作为代班父亲，其实是有机会学习，并且在学习当中能够成长的，这是我们应该要感恩，应该要感谢的事。当然这个学习都不会，任何时候学习都不会太晚。我现在这个快要80岁嘛，师母不喜欢我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能够活到80岁也不错嘛，所以快要80岁我还在学。昨天钟丽传给我一篇他的贴文啊，对这个做父亲的还是有一些鼓励。那我总是看了以后觉得应该这些年间有长进了，做父亲的事情有长进。但是我们这些学习，任何一点点的学习都不会白费力气，学下来一定会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让我们让自己活好，活得满意，活得正确。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讨论代班的父亲这件事情，就是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曾有生身的父，所有的做儿子的都曾经有父亲啊。那么其实除了上帝没有过有父亲以外，所有的人都有过父亲嘛。但是不见得所有的做儿子的都能够做父亲，但是属神的人却不一样。属神的人，你有像保罗他自己没有肉身生的儿子，但是他确实有很多属灵的儿女。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儿女的话，我们对这件事情应该看得更清楚。那么这个生身的父管教儿女，他自己也在管教中受管教，因为父做父亲的也要学习。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却有一万，维护的确实不多，因为我 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为他有学习，所以他可以去教导。但这里所讲的是学做父亲，其实也就是学做基督。那么要学什么呢？路加福音一章第十七节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有为父，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里讲到为父的心，事实上我们有一些人他成为父亲以后，我也看过一篇文字，那他讲说，我作为你的父亲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那儿子也说 我做你的儿子也不是我愿意的、啊、所以这种心不甘情不愿，没有为父的心，就在这些功课上面就没有学习如何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这是以利亚先知的职分，也是在这个时代需要做的事。所以我们从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职分来说，有为父的心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而这个为父的心呢，我们就重新来思想一下，其实天地间的两种父亲，就是万灵的父，还有呢 就是生生的父。那么这个是需要有一种角色上面的提醒以及觉醒。许多做父亲的人， 他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产。那么像过去所谓的养儿防老，就是儿子养大了，儿子就是我的。那从前对儿女是，你 要赶要杀要打要骂，儿女不敢去反抗，这是过去的世代。这个世代很多思想都要重新去看，所以儿女对于这个生身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常和大家提醒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个所赐的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这里面有一点差别，就是儿子不是给你的，儿子是上帝的，只是让你有亲子关系，可以去享受亲子之间的有根基的爱，有基础的血缘关系的爱，然后让我们在其中去学会体会天父的心。有儿子，有这个，有儿，有怎么说，这个有为父的心，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才能够享受天父的爱，是我们要和大家所说的一些事。所以在刚才我们在读主导文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狱。这个天父，其实在登山宝训马太五六七章三章一共111节里面，至少有17次讲到天上的父。所以非常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如果今生要活好，我们对于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要认识，要处好。而圣经用许多的经文，有许多地方用比喻来向我们说明，向我们这个提示天父的心到底是怎样。耶稣基督讲的话里边有两段故事讲到两个父亲，我们可以稍稍想一下。就如马太福音第21章的28节，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这是大儿子。又对小儿子也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但是他却不去。 你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那其实这段话我们今天就不做解释，因为通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注意的是哪一个儿子是好的。但是我们从父亲的角度去看，这个大儿子叫你去干嘛说不去，这不是很顶撞很悖逆吗？这好也不见得很好吧。小儿子说好，我去，结果他敷衍了事，他结果没去，这个儿子好吗？这个如果这个父亲是预表天父，我们看到实在是儿子各有各的麻烦呢。还有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故事大家更清楚了，就是浪子回头啊。浪子回头的故事开头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其实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像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哈，那以撒的两个儿子这个雅各和这个以扫，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困扰。亚当的两个儿子这个亚伯和该隐呢，其实都很麻烦的。那么这里讲到小儿子他是拿了财产浪费掉了，然后大儿子呢，大儿子是弟弟回来以后没有办法去体会爸爸的心，然后呢在那生气。这个天父的比喻，其实这个上帝如果这都比喻天父的话，上帝教儿女好像也教的不怎么着吧。那个做父亲的其实都蛮委屈蛮无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么说可以体会吗？其实做父亲的实在是如果不得到儿女的敬重，他会很辛苦的。所以在第十节说，生身的父是暂随己意来管教，万灵的父的管教是要让我们得益处，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在这里要和大家说，我们要学习知道做什么，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才能够使我们在这个职分上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心里有底气，然后事情也会处理得好。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父亲，我们有一个为父的认知，领受了为父的，领受了父亲的职分，就有代班父亲的能力以及责任的问题，这个责任就会构成压力。今天是父亲节啊，所以我讲话稍稍偏袒父亲一点了，也应该可以被原谅吧哈。其实我常常觉得说父亲比母亲更难做，所谓的严父慈母，母亲只要爱哈，儿女都会很感动。父亲你要严，严就讨人厌嘛，那严你还得要有榜样，你自己又很严，然后榜样又不好的话，那就对，在儿女的心目中，这个实在是一肚子气，就不只是不敢表达而已，对吧？所以亲子的情感呢，父亲呢，因为有责任的缘故，常常在这个角色扮演上面更辛苦。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智慧的认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承担过重的压力，要么就把压力转输出去，要么就自己崩溃。当然这个父亲和严父慈母这件事情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说这个养不教父之过，你如果没有教导，没有好好的教好，那就是你的过错。这个 在这个时代渐渐女男平等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见得都是严父慈母。在前些日子看有电视上面在介绍说韩国一套戏很热门，那我常常会去看一看，到底知道说人家在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律师与英语啊，叫什么律师啊，非常律师与英语哈，我都记不起来。那我就去看了，看了其中有一集就讲到说，现在韩国的小孩啊，因为母亲逼迫他们呢、啊， 要去补习，所以生活得很困难。所以那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就自己做解放儿童总司令，然后想要让儿童快乐。其实那个戏我是很有感想的，不过在那套戏里边好像母亲就是做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使得孩子很辛苦。就我们也需要看到母亲的辛苦啊，他们用尽心力想要使母亲，好好的成长起来。其实父亲过去这都是父亲的责任和角色，在这个时代当中父母是一样的。总之我们不仅仅是亲子的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一样。如果我们有责任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就会产生抗力，抗力就会产生冲突，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有责任，常常我们有责任却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在管教的事情上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做什么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父亲的人在这里讲到战随己意，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当我们以为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按着我们的想法，按着我们的这种诚意啊，或者知识去做，就做不好的，都是按着，就是暂时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去做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警觉，说我们做不好也不需要做，还有一个启示说不需要做好，那我压力就会太大。所以我刚刚说这个代班的父亲，代班你其实只要把代班的带的那个时间守好就好了，因为后面有真正负责的人，这叫做代班父亲。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做父亲的，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观念上面要理清楚，让我们才能够活在当下。当儿子小的时候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这个出出入入，那么享受亲子时间。大了以后互相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角色渐渐变化，这个都是按时分粮。什么哪一天叫你带哪一班，比方说原来这个上那个课的老师他有一套的上课计划嘛，那今天我带班我只带哪一班，我只带第三课还是带第15课，我只要把那一课这个时间撑过就好了啦。在时间里边撑过的时候能够快乐，那就是有智慧的。而我们其实这个代班其实也是一种学习过程，这我们有说到嘛，就是实习，代班老师也是实习老师，代班父亲也是实习父亲。所以我们在战随己意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困难。骂得重一点嘛，儿子难过；那骂得轻一点，他又不改，就不听话。这个林宗立之前一段时间常常为他的管教儿子不知道怎么办在为难。那我因为经过了，所以我就在旁边，好像说看戏一样，觉得好笑。这有点不太公平，但是实际上你经历过了，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哎呀。代班战随己意，你就在那个时候尽力就好，后面有高个子挺着，后面有上帝撑着，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有很多父亲都会做得很困难，像很有名的一个人叫约伯，那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说，那个人是完全正直，那么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这个儿女这么多，他也是很大胆啊。然后呢，第4节说他的儿子他们就各自因为家庭条件很好，所以他们就开宴席啊。那么在宴席的日子过去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儿子在那里这个宴乐，他在家里边紧张，那献祭。这个父亲就是这样，那他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错，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那结果怎样呢？7个儿子3个女儿都在灾难当中去世了。 所以第三章说，因为我所恐惧的临到我来，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这是许多做父亲的人共同的状态。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在对于属天的事情有一定的认识，对于世界怎么变化其实并不担心。但是我们有儿女， 有肉身的儿女，还有我们教会当中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把我们当父母看，我们实在是很牵挂。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还没离开世界变化了，他们会不会生活？这个 是我们常常挂在心里的。当然前些日子师母跟我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给我很好的安慰，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是在肉身生的属灵的儿女，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定的根基，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根基上面知道如何跟从神，未来的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可以放心。但是放心是一回事，能够在其中得到更大的祝福和益处，这才是我们所想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生身的父并不是重点，属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的这个圣洁上有份，就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养儿育女希望他将来能够到达什么样的地步，能够进到怎样的光景呢？这里讲到的这一句话叫做使我们 在圣洁上面有份。这句话我们需要有更深更真实更具体的理解。所以我们如果认识天父的旨意，知道上帝的目标，也知道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儿女得到什么，长成什么样子他才会好，那我们做事情就有这个依据、就有底气，做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自己是安稳的，而所做的工作就会觉得有效果。如果我们不知道，世人都如羊走迷，我们教养儿女到底是要教他好好的念大学呢，还是要教他快乐呢？怎么样他才能够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很多父亲搞不清楚。而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要叫我们得什么益处。这里所讲的益处这个字先说吧，益处这个字它原文，因为圣经希腊文里面至少有七个字翻译为益处，意义都不一样。这个字的意思主要的是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成长，所以先让大家了解。然后在圣洁上面有份，这个份呢，我们先讲份吧。份有福份，有职份，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位份。那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应该要持守的份。所以传道书七章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你做父亲的，做代班父亲的，把代班父亲做好就好了。你想要做的太多，自己压力太大不说，那么亲子关系也弄不好，结果呢搞到后来求荣反辱，想要做好反而弄得很糟。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父亲，对吧？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故事，如果讲故事可以讲一百个都会有了。那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是学生，是代班的，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不要把自己过度的膨胀，说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想过，后来知道说这种梦是完完全全不必要的，是虚幻的梦。尽自己的职分就好，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要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上帝给我们有多大的恩赐，
就有多大的责任，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我们其实恩赐太大也不是太好的事，但是我们如果有恩赐，我们就会应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边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是上帝就会喜悦我们了。那么这是我们先和大家谈的。而且如果说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曾经感觉到困难，或者现在感觉困难，任何一个人，我今天要和大家来面对领受这个应许。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请帮我读一下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神是信实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在锻炼的时候啊，总是需要挺上力气，考试的时候总是会紧张的，但是不要担心，这一切都有上帝的预备。做多少算多少，做成功了，做成就了多少，就按着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去祝福他。那么等一下我讲完了，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他的一些意义。总之，其实刚才说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的第四节说，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其实我们做父亲，扮演父亲的角色，或是做儿子的角色，其实都是 属于天父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 上帝的儿子。我在思想说，因为我父亲 离我比较早，所以很多年比较习惯做父亲了。然后我在家里边，虽然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一直就是做哥哥的，所以做父兄的做得比较习惯了，常常忘了自己可以做父亲，就是有子嘛，兄就是有弟嘛。我们其实做子弟就可以去赖，就可以去求安慰，就可以快乐，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怎样做神的儿子，做耶稣的弟弟。我们要学会做子弟，不要自己行义过分，扛得太重。那其实到那个到在那样的状况里边，其实会让我们很受苦的。所以我们再说一次，我们是代班的父亲啊。那么当然，这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我又不是做父亲的，父亲母亲在这个时代差不多嘛。然后呢，其实我们只要有这个带领人的职分的话，其实这些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重点是我们如何去与人建立好的关系。当我们面对什么人，我们在什么时间就扮演什么角色，这个代班的艺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做恰当的事情，那一段时间没犯大错就算及格了。这是我一再要和弟兄们说的。所以在第十一节就说到，还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如果我们曾经经过愁苦的过程，这是很正常的。那么这里说，却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这个管教的事，再说一次啊，我们以为我们在管教儿女，其实我们也在受管教，自己常常在管教当中，因为做不好，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改变，需要去修正。而这种愁苦的过程就是经炼，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翻历试炼，要经过试炼，经过考验以后，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义的事情是常常说，但是今天我们只 简单的说，你会有好的结果的，撑过那一段时间会有奖赏， 会有祝福。在这里讲到经验，这 这几节经文，传道书三章九到十三节，很好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这里说到的，其实我们是受精炼，就在时间里边，上帝给我们时间，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经历承受一些劳苦，就是让我们对永恒，对于永恒的国度的祝福，能够有亲身的明确的体会。我们对于神的作为了解多少算多少，但是有一个重点，努力的想要把自己活好，活好就是要活快乐。你在 人生当中，在学习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同去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 刚才我们讲到说，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这个字是什么呢？是一同成长，然后要在圣洁里有份。好，这个有份这个字，在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它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在一起吃喝。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家庭的快乐，常常快乐最基本的就是一起旅游，一起吃喝吧。人生是要快乐的，不是要难过的。让儿女快乐，让自己也快乐，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至于他需要学习什么呢？我常常想要劝弟兄姐妹们，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学位，绝对不是因为他受了多少的教育所能决定的成功失败，对不对？在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得到知识的途径非常非常之多。每一个人有他的本能，每一个人有他的秉性，每一个人有他的特质。所以我说看那个这个非常律师与英语那一集啊，这他讲到小孩子快乐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一直压着他去辛苦的读书啊，让他童年就消耗掉，这未必见得是一件聪明的事。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劳碌中享福，在学习当中享福，这是顺便要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人生一切的学习都是精炼的过程，而精炼的过程会有成果的。那么在第十一节讲到，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在做一切的事情都有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感觉是很现实的，但是也要考虑到后来的结果。做父亲的，这个代班的父亲常常会觉得压力很大，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弄得亲子关系不好，因为他不理解他是代班的。同意吗？我们能够陪伴儿女的时间再怎么努力，没有办法24小时吗？没有办法永远吗？真正能够陪伴儿女24小时永远都陪伴在一起的是上帝。神是在的，神用你来照顾他，神也会用天使来照顾他，只要他认识神，愿意去跟从神。所以还是想要强调这句话，不必太有压力。这是我做父亲这么久，我一点一点学习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把自己陷入困境，也使得关系紧张。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是要叫我们万灵之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让我们能够与人和睦共处，在和睦共处当中 彼此扶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有份，这原文是一同吃喝，再说了啊。但是讲到圣洁，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讨论。其实要知道说，在第九节哈，这三节经文第九节开始，我们曾经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是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里讲到一个敬重的关键。我们对于做儿女的，对于父亲没有办法敬重，有些是反对他的作为。在这个世界，对于政府，对于官员没有办法敬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委托的人。我们不知道一切的背后都有万灵的父，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一切的事情产生敬重。如果一个人是有正确的、深刻的、完整的信仰，我们就会知道一切人际关系之后都是天父的存在。这句话意思明白吗？我现在会碰到一个人，是上帝让我碰到的。那个人会跟我生气，是因为上帝让他对我生气的。如果不是他许可，一切都不会发生。那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碰到神的存在，对不对？应该怎样？敬重，存着敬天敬人的心，敬重一切的存在，我们就至少没有什么大过错。但是当我们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于摇摆的时候，当我有这样观念的时候，对一切存着敬重的心，你就是真真实实的时时刻刻与神同在。所谓的敬拜，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感谢是因为上帝对我好，赞美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好，敬拜是什么？上帝在我面前，我的态度。也许我也可以这个看起来，别人看起来很散漫的样子，但是我对一个人敬重不敬重，他知道，我知道，不见得要做出那种样式来。我们对一个人藐视或者敌视，他也知道。对人是如此，对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敬重的原因是因为知道有神。然后我们要讲到圣洁，其实圣洁是一个属灵的词，每一个属灵的词对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步都会有深度不同的理解。你今天对于神了解到多少，比方说对神的义了解多少，对于 神的能力，对于圣灵，对于一切的实词，它都有随着我们的状况有不同的理解。但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点理解。这个字呢，这个 agiotes， 这个是 hagiotes 这个字啊，其实这个名词在圣经里边只用这一次，是神分别为圣，在分别为圣的状态，也就可以说是在分别为圣的时空当中，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分别为圣的，让我们住在里面，就能够在他的圣洁有份，在他的里面可以吃喝。这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一个领域，一个空间。这个世界很辛苦，很混乱，那么 很燥热，但是天父世界在哪里呢？会不会有一个圣洁的领域，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领域，让我们可以住在其中享受呢？这是我们讲到说，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的圣洁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段话，他在这个浑浊苦热的环境中，用爱，用恩典，用敬重，用这个张置，就是张开布置的一个帐幕，一个清净的干净的环境，一个美好的领域， 这个叫做圣洁的，圣洁的领域。这样说也许不太清楚，但是我这么说吧，在疫情很盛行的时候，我们要出国，我们就要被这个，就要怎么样？要在家里边要隔离嘛，隔离还有就有些时候年纪大了真的很麻烦，要被隔离，对不对？但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旅游泡泡，旅游泡泡就从这里在那里，你是一个泡泡里边，你就不必受那个外面的影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就是外交泡泡，泡泡就是你可以跟当时的世界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我讲个例子吧，昨天呢我去看牙，那师母在一个别的地方等我，然后我看牙很快结束了以后，我要去找师母，本来想走路，因为外面太热，37度啊，昨天对吧？所以我就叫了计程车，那进了计程车在想这个信息，我就想到那个冷气的计程车，在这个酷热的环境当中，它就是一个特别的空间，了解吗？那么那个计程车司机又跟我很要好，这个聊来聊去，聊到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多给他一点点小费。那么这个在那个时间很舒服，然后他又在那个环境当中把我送到了我想要到的地方。我想说的是所谓的泡泡，所谓的在圣经里边讲到启示录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讲到未来，这个知道帐篷 和泡泡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在那个关系里，当我们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的气氛很好，温度很好，感觉很好，那我们就享受那种好。如果我们把我们关在一个蒸笼里边，关在一个监狱里边，那么外面也许都很舒服，但是你在里边就是受苦。有一个特殊的，我们讲旅游泡泡，这个或者是这个外交泡泡，这大家可以理解吗？当我们与谁在一起的时候，我与他共处的那种感觉，那种情感，那种当下的气氛，它就是一个帐幕。帐幕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支、可以撑、可以这个收的，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在计程车里边呢，一个移动空间。你与你的儿女，或者是你与你的亲人，所有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在爱里边，彼此理解，没有责备，没有埋怨，我们是彼此有恩典的，那么用这样的情感支搭起来的一个帐幕，或者是用耶稣基督的气吹起来的一个泡泡。说到这里，大家明白吗？我们住在其中，这就是天父世界。天父世界在人间，天父世界要靠我们去建立，去支持。所以讲到需要有平安，需要有义，因为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过错，我的过错和他的过错，我们都不需要为彼此的过错而难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只需要享受彼此的相爱，只需要享受彼此的尊重。当你的身边，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儿女跟你有相爱，有这个尊重的关系，夫妻也是如此，朋友也是如此。当我们与身边的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平安泡泡，那就是一个天父世界。我这么说清楚吗？可以理解吗？理解说阿们，给我一点支持哈。要知道，其实所有的环境，就是用你的信心，用神的灵吹起来的一个泡泡。但是有一个点呢，泡泡不要从里边戳破啊，很容易戳破。 你跟人的情感很好，但忽然间他念头一转，他开始恨你了，开始讨厌你了，整个气氛里边的气氛就乱了，然后就破了，外面的炎热啦，外面的状况啦，外面的一切就都侵入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住在天父世界里，清楚吗？所以 要用一点心，用一点这个谨慎的心，维护的心，去维护这种好的关系。亲子关系如此，夫妻关系也是如此，要去经营起天父的世界来。当然这个泡泡现在听说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好，有一些泡泡吹起来也不容易破，对吧？上帝给我们吹起来的那种平安泡泡应该不容易破，但我们就看我们的功力了，就看我们的能量了。好了，我今天和大家讲的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我们还在学习，所以当然不会很快乐了，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这个经文为什么没有打完呢？那么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啊，要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们 作为父亲是一种责任，作为一种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甚至于我们与人有限的交往，其实当碰到人，碰到一个人，如果我们有知识 有觉醒的话，碰到任何一个人，他的快乐与否，其实我都有责任。这是传福音的一个意义，我们尽力的使人快乐，尽力的使人舒服，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去领受，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如果精炼过了，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要甘愿受，台湾人讲欢喜嘴甘愿修，对吧？我们做你不甘愿你也得做了，你要做了父亲就要甘愿做嘛。那甘愿做就要学习 在关系当中学习怎么做什么呢？学习享受，不要背负太沉重的担子，不要太有压力。那么在今天本来想要和大家从第四节讲到第十七节啊，这整段都是讲到亲子的事，今天我们就不讲了，我们时间没有了，就和大家做一个结论。亲子的关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因为处不好而造成的沉重的后果，因为亲子关系不好的缘故，也使得有一些人在从年轻的时候产生错误的负面的影响，没有办法接受天父的爱。而我们如果想要去领受天父的爱，我们要知道他在，但他要借着神的儿女把他支撑起来，使得神的爱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有互动的关系，我们成为父亲，或者是我们有父亲，我们要认识生身之父有与万灵之父的区别。这个相同的道理，如果你们是夫妻呢，有夫妻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丈夫啊，我们在世界上在永恒的国度里边无男也无女，其实道理也一样。这个所有的世界上的关系，人际关系都是暂时的，你做丈夫的爱妻子，做妻子的爱丈夫，其实这常常都是暂随己意，按着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暂随己意的过程当中要更新变化，使自己越来越认识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是祝福，神赐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不是让我们难过的。所以我们要懂得 去营造天父世界在人间想人间实现的福分。这两句话请你帮我念下来，认识生身之父与万灵之父的区别，营造天父世界在人间实现的福分。问大家吧，你觉得天父世界可以在人间实现吗？有没有什么觉得困难的点？其实没有，只要有信，我们相信上帝掌权，我们相信眼前的许许多多看来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我们相信因着上帝的祝福，只要我愿意享受每一个时间都可以有享受的，可以快乐的享受喜乐，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边来经营一个爱的天地，天父的世界。接着我们就在现实当中享受爱，对过去有信，对现在能爱，对未来就有盼望，对未来越有确据，越来越有把握，那这个天父的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因着我们的知识，因着我们的观念，因着我们的意愿而形成在我们当中。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炎热，越来越严酷，这震荡越来越多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懂得去支起帐幕，让我们去经营一个太空舱啊，快乐美好的恩典的太空舱，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时时刻刻把自己放在天父世界里，天父世界是要我们去支撑去建立的。我们一起祷告。